所以说要不要分班？你不分分班也可以啊。假如你这一班只有十个人，你不用分班啊，你好一个一个教嘛，慢慢引导嘛，不行的个别教导嘛。那你有分段班的话，分段班所谓分段班，是因为就个人的能力需要予以更精密的教学，不是价值的分段。我知道那分班人，我到现在没有听到人家讲这种道理呢。我奇怪，我不是，我就说怎么大家不去思考这样的一个根本问题？其实它不是分不分的问题，本身大家愿意投入这种对这些特殊人物的教育，像现在把很多流出去的那些逃学的啊、失学的这些学生找回学校，你找回来完喽、哦，那你不找回来也完喽、哦，那怎么办？走在路中间就好了。你要针对这些个案的一个情况，给予适当的衔接教育引导，你不要一随意的把它丢进去。现在的老师没办法去照顾个别，我们也知道，不管是在哪个团体里面，就有些个他有些人要是没有适当的管理的话，他一个人进来离开那时候是两个。不要随便一个命令出来，大家做的就是完了。可以加进来，问题要先了解啊，不要一味就是一零自己决定，要么就不要回来，要么就先全部进来。事情哪里这样做啊？所以我们说次第休息的次第，什么是次第？当然有一个大约的次第有了，可是真正的次第是在一个很细腻的学习当中慢慢规划出来。所以你会觉得说，哎，我这样听有没有懂？你正常话是不懂，可是不懂的东西可以慢慢熏，因为佛法的东西是开眼无很多的角度在思考对这个世间、对这个生命的了解。你现在不懂没关系，从另一个角度慢慢揣摩，慢慢揣摩，其实慢慢揣摩当中就有它的次第味道。所以其实学佛就是那一份真诚的心，不一定很刻板，一定要我们先学阿含经，到最后学最严重的法门法华经。你把佛法当敌人对打起来，一定是这个经一定是最下，这个经最上，佛法本来互通，你就把它打到一块，自己喜欢打，硬把佛法当起来打，结果现在哪一宗哪一宗，哪有哪有那么多宗？佛陀那时候没那么多宗，佛陀那时候只有很多种法门。所以我说我现在是念佛法门，我绝对不是净土宗，我是专修天台宗，可是我绝对不是天台宗的人，我是佛陀宗的人。我可以专修净土法门，我可以专修某一个法门，在我的内心里面绝不分哪一宗的子弟，这分门别类啊，容易啊产生斗争。所以我修这个法门，我赞叹你修那个法门，你不一定要跟我一样。我可以推广这个法门，不接受的也无妨。本来众生种种类，法门种种类，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对待？所以这里面含有很多，我说每一宗每一宗不过是教学方法的不同而已。这禅宗有禅宗的特殊例子啊，不是每个人适合禅宗的，很多人不适合修禅宗的哦。禅宗是很特殊的教学方法的，一般人不大适合，一般初级的人不大适合。那禅宗要弄得好的话，禅宗那一位老师师傅要很紧，因为禅宗不依正常的教学进行。我就一直强调，禅宗那个指导的禅师本身就是一部经典，他是以从实修当中对佛法懂得很多，所以他是就现前众生的需要而以应机说法。所以他不是像一般教门华严宗天台宗很多的那个教相一直讲，他没有。可是如果你本身教理又不广修广闻，而结果指导禅修的这个禅师本身也是半吊子的话，那就是一盲引众盲，相继如何分？盲修瞎练就是这个。所以这个以后再修火理性是你会知道，慢慢要理性要抬头。这样学佛你会发现菩萨道是很实际的，菩萨道没有花样的，菩萨道可以做得很丰富多彩多姿，菩萨道可以过得很平平淡淡的， 为什么？因人差异，因时机因缘不同，因度化众生的需要而展现不同的风貌。那为什么能灵活应用？因为你不执着。只有不执着的人才能思考灵活，处处障碍的人想的方法只是那一套。对，好，那上次我们讲到银河修作意啊，十三，刚才讲十三页，对，最右边上面哈，银河修作意，为初修业者始修业时，以如是所安立普遍啊普遍相中有一尽性及尽诸障，离邪家行，邪正家行。彼因最初作如是念，我今为正心力尽性及断其乐，当勤修习四种作意，云何为何等为是？调练心作意，自任心作意，身清安作意，自啊尽之见作意。我今天啊想要就我以普遍相当中啊有一尽性，一尽性就是心已经专注已经。一尽性就是我心专注一尽，所以我们禅定就是能专注一尽。好，那我们尽诸障，尽诸障啊，比如说我们讲过的无间罪啊，乃至我们这个一界里面的无欲无盖啊，这些都必须要离开。离邪加行，邪加行就是说，邪加行就是加上去用功，特别用功，好像战斗营一样。特别用功啊，那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比如说要密宗里面加行就比较多，比如说我现在要修这个法，我要接受这个上师的灌顶，那我必须要先修几种加行，跟上师相应的加行，必须要持咒多少，必须要念佛多少，礼佛多少，这些易做到事先的一些用功准备。所以这个加行啊，那个邪加行就是说你这个所用功的东西跟邪法产生相应，
是这样。
邪加行，比如说在外道里面有很多的修法哈，他做的刚好是增长自己的贪嗔痴。像比如说我们的意念，我们在修行的时候，结果我们不知道整个色心，反而放纵自己的身口意，去造作那种容易动荡的身心。好，这当然这个可以举很多例子的，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打坐，我们现在修禅定，结果你去做一些不恰当的，贪、嗔、痴，像比如说修外道的，外道的有时候就是修那种，觉得像算命啊，好，那甚至有时候现在因为密宗也在流行，密宗的最上。方法叫无上一切，那无上一切有时候叫做双修法。那么这个我到现在都还保留哈，即使我到印度去见达赖喇嘛，也问他这个问题，他说这个要很特殊，要说我那时候问他说，请问呢、为什么无上一切为什么要修无上一切？修行已经到了无上，为什么还要修这种？喝酒吃肉啊，装修啊，这些那谁能有资格修？结果那个大安老他就回答讲说，他开玩笑，他就讲说，假如你看远处有一棵水果树，你让他用你的定力让水果掉下来，然后用你的定力又让水果恢复原状，不能用去咬的不算好，对吧？你要让它掉下来，又能让它接上去。 他说这个的确是很危险，在印度里面就是密教盛行的时候，这种问题产生泛滥，所以佛教坏败，除了回教的问题，密教盛行产生邪知邪见是一个道理。他说当初有一个上师也是相当不错，那在那烂陀寺里面跟空行母，那时候他们在修这个法，即使还没修，就是维诺斯刚好经过看疗房里面一男一女在里面，就把他赶出去，管你的功夫多好，赶出去照样赶。宗喀巴为什么会创黄教？因为那时候也乱，可是现在很多人就修邪家行，因为知见错了，在修禅定的时候管他动荡身心去修这个贪嗔痴烦，完了。在中国大圣里面有没有这种方法？有，可是他是认为是最低等的，烦恼极重者才这样修的。烦恼极重者，极重的人哦。相反哦，有的密教是把它当成无上一切最高的，可是中国是认为说，有烦恼极重，几乎找不到好忧，找不到任何可修行的这种可能性的时候，这个人呢，变身烦恼，只要顺着烦恼修，那不得已的不得已，不劝修，不鼓励修，是不得已的不得已，所以特殊人物坏到底的人才修，他无上的，我们是讲无价的，不一样。所以这样的修行，假如你缺少正知正见的时候，产生邪家行，动荡身心，怎么修禅定都没用。所以要修正家行。所以像台湾最近也有流行这些事情，大家要留意。他那讲的空，那个头头是道啊，就以为这样可以成就什么法，不行。有时是一个我们出家人更不行，那不用谈，几乎不用谈。所以密宗有的修正行，有的用靠观想，那有的话就是在家的，基本上是不谈的，不能轻易谈的。那我们在台湾有人这样谈，我告诉你，我也许犯了诽谤罪，凡是有人讲这个轻易讲双修法，你就可以把它判定是邪教。也许我可能犯了诽谤罪啊、哦，没问题，我果断。只要有人随意的在你的未来的修学过程当中，有人轻易劝你修这个东西的，你当下就远离他。因为一般凡夫众生、欲界众生早就很已经烦恼很重了，你还劝修他，每修一个，每堕落一个。所以在台湾有这种问题要留意。哎，这个有时候有的人真的福报浅的人啊，虽然说有机会接触佛教了，当然过去比较少修智慧啊，就是也或是没有福报，碰到邪师就完了，一生的幸福可能就完了。真的，我就有时候看到这个很可悲的。我们现在整个在宗教界，我认为整个社会的那种判断能力低落。我们现在看到真的是很多判断低落，判断低落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有心修行的人，结果怎么样？结果被误了。我这一辈子还好的，我接触很多宗教，不过我都没受害。我也接触过一贯道，一贯道怎么样？当然也有好的哈，就人不错的。那我对我来讲，我其实我是一贯道接引的，我出来以后才知道叫一贯道。那一贯道里面的问题，当然我现在也不想多说，不过基本上我也受洗过，我慢慢会站在一个比较理性的角度来看待这个宗教。那我们看到很多人会受到这样一个伤害，这种伤害啊，其实有时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假如啊，我们自己本身没有恰当的一个知见，我们即使善心啊，容易得什么？福德鬼报，福德鬼，福德鬼就是那个鬼啊，很多人拜的那种鬼，福德有福德就好， 就好，很多人拜，会这样。你不要以为正常，如果以站到佛教立场，这是鬼神，比人道甚至都还低。那为什么他有福报？因为他过去做好事。那为什么做好事还刀堕入鬼？因为对世间、对自身的一切烦恼的那种维系处不能关照住，所以忆某种烦恼，所以堕入鬼道。可以忆过去所修一切善业，成为有福有德的鬼。有啊，所以我们有时候，那我们人怎么去超越他？像有时候碰到一些福德鬼的时候，福德鬼像我们一般凡夫的人，有的、也不是很有。很有那个修行也不是很好，品德也不是很好，鬼就让你拜了。可是你要知道，这一个人要是哦，连居士都不是这样，连这个居士，假如他持戒清净，你会化解。我们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假如你开始修学佛法，你养成修学佛法，一直强调修学佛法不是一种崇拜式的佛教，佛教绝对不是崇拜式的。佛教当你在佛法在你内心产生感应的时候，并不是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而是在怎样，你对世出世间，对世间的观照力慢慢提升的时候，对自己越来认识越清楚，对你的所动作的一切身心动作越来越清楚，那一份觉照，那一份的因缘缘起的观察越来越强的这个感应，当你慢慢这样观察到心慢慢清净的话，你会发现你过去在你身上容易看到的种种问题啊，发生的这些宗教现象会消失掉。你信不信？会没感应吗？会完全消失掉。为什么？包括我们现在修学佛法，我们现在修学佛法有多修错了以后会动吗？会有很多怪现象吗？你不要以为学佛不会有怪现象，学佛有很多怪现象。最主要是佛法虽然是正，可是用邪歪邪的心去学，结果感应错了。感应错了以后，就产生第一个，你一直有怪异现象出来。那这种怪异现象从哪里转？从心里转。所以有时候心一转，整个现象突然就不见了。所以我发觉有很多人在一路上要突破，其实突破不了。为什么？他始终对言出的那一份执着一直不放。我碰到有一个居士，他有好多怪异现象，那个怪异现象起来了要将近的维持了五年多，用什么方法都没用。那为什么？不为什么？因为他一开头学佛的时候就是求感应。一个年轻女孩子哦，因为那个很怪，自己就一直有时候就突然晕倒了，突然怎么样，这个现象会这样。那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学佛，可是我就奇怪怎么会这样。到最后慢慢跟他了解，原来他有一个寻求一种，他一直把很多感应的东西啊，把佛法的东西本来是很理性的东西，他给他加一种很特殊的解释，都把它复杂化，都把它感应化，就是一种不用理性去判断，都用不可思议这样啊，一定这样，我这样做就会这样感应，为什么不用管他就这样，那老是用这样想法，结果他不敢去直接去面对自己的心理。那经过不断的辅导，跟他讲说你这个观念完全错的时候，问题两三下就解决了。有一个也是我碰到一个男的，他写到最后真的身上那个护了很多这些东西，他还要跟他比呢，哦，他也学很多东西要跟他拼呢。他说他工作都辞掉，整天要跟他拼呢。他说他受不了了，整个都护上来，他受不了了。那有一次，他因为他是接触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那个东西护上他身上，然后他要跟他拼。他本来接得不错，到最后他发觉不自在了，因为呢，所以学佛的感应是来自于我自己能自主，不是执着，是自己。能自主，这是一个自在性要有，可是他到最后发现没有自在性，所以他想排斥掉，结果不行，产生很大的抗争。那很大的抗争，他到最后没办法，后出去学很多咒语，想要跟他对抗。那有一次我碰到他，你最主要是他家人有一个过世了，那我去看，那我第一次认识，到最后发现你先，因为我第一次看到他眼睛已经怪怪的， 因为我知道，我说你怎么了？怎么你怪怪的嘞？他说我现在在跟一些鬼神在拼。我说啊，你是不是乱讲话？你怎么？不过我一讲，我并不完全怀疑，因为我不是说他在拼，我知道他已经有问题了，因为他已经神色上已经不大正常。他虽然理性都还在，不过因为错看他，因为他一直也是把很多宗教的行为都神秘化了，不能很理性。然后他说我现在把工作辞掉，我现在整天就跑到这个寺院来，我就开始要辞咒，我要跟他拼到底，辞了也没关系。我说你勇气可嘉，不过我告诉你，马上回去工作事情就没了。他说怎么会这样？你就学佛理性一点，不要那么神经兮兮乱讲一通。 OK 原来不用拼，都是自己心魔，心魔感应了。所以学到最后，我们会面对很多东西。学佛，如果学佛，就是一直讲，学佛学到最后，对很多道理不敢去预测，不敢去理性分析它，反而说不要去想，是这样。很多东西都诉诸于活菩萨的感应，活菩萨的启示。我告诉你，如果学到这样，就已经明道了。一定要很理性。其实我一定学到最后，当然很清楚。所以我那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提过，有一个我自己的学长的女朋友，我本来不知道是我的学长的女朋友，那讲一讲到最后才知道，原来是，我也不说了，呵呵，因为说啊，原来是我学长的女朋友，长得很妖艳，我穿的那个涂的很多啊，那个我他没用喷漆的，我不知道，我就是为什么喜欢喷的那个样子，我不知道，啊，那个颜色不过是一个女高级主管。但他旁边呢跟他讲说，你在多久会，你的寿命到几年，多久不要死，你一定要赶快解这个厄运。然后他就很紧张啊，听人家讲来啊，啊，结果因为那时候我也刚出家没多久，一进来看到我这样，那个态度马上变，也就是说你的阴暗方法多少啊，就是笑脸呢，因为他的年纪都比我大，那台柱就说，我也知道他已经脸色变了，所以我就很客气的跟他谈了三个多小时以后，他才慢慢接受。他说师父你有什么办法解我这个印？我说没办法嘞，要我跟你解可以啊，你先顺着我的意思，我觉得我不跟你解。他说什么意思？我说你个人脾气很硬，你先尝试不要跟人家敌对，先做个一个月再说，无论如何不管对谁对谁错，你都不要先跟人家争，你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再来谈如何解你的厄运。一个月他来了以后，穿着很朴素，也没涂那么多东西的，我问说有没有做到，有，那要不要做消灾的法会，他说不要了，知道吗？那个，因为这些都不需要。他为什么觉得一种压迫感？因为他本身也伤害的人多，他那种很强势，跟人家的关，他一直讲说他的人际关系不好。我说你这种人际关系会好才怪的。那你说用消灾能解决吗？消灾不能解决的。我告诉你，以后只要多装点笑脸就解决了。你只要多微笑。慈悲待人就消灾免难，自身应该犯了什么错误，对别人伤害多少，应该学会这样的一个理性判断，生活应该怎么样，那一份的理性啊是最重要的，是学我的真实感。我知道到最后我们把很多生活的责任生活的认知诉之于不可说的神明或是活菩萨，我告诉你那已经颠倒，那已经迷了。所以这个例子，我所以说我记得我也讲过一个例子，我们在日本的时候读书的时候，有一个他被晚上睡觉被压嘛，那就赶快平常都不会来找师傅的，现在都会找，所以我说一多压几次我就生意很好了，对不对？所以说要多压几次，结果他就来，他说哎，师傅，我现在被鬼压，那我怎么办？我说你怎么知道是鬼？我就昨天都爬不起来，我说那你怎么知道是鬼？我是不知道，不过人家都说是这样。我说 你那时候怎么办？我说我绝对不会帮你处理，你现在回去叫他再压一次，晚上再压一次，如果晚上还有再压，我就告诉你怎么解决，如果晚上没再压，你就这样过就好了。结果晚上没再压，他就没事了。因为如果再跟他讲怎么解释怎么解决的话，他会心中有鬼，本来很多都根本没事的，结果如果我确实煞有那么一回事教他怎么解除的话，他永远天天睡觉就在开始，我叫他你不睡觉就在念观世音菩萨，他就不会来压。结果他一直念观世音菩萨的同时也在怕那个鬼，可是只要我跟他讲说你不用念了，你只要让他再压一次啊，告诉他说如果你真的有存在你再压我一次，那明天我再找师父嘛。那我现在跟他建立这样关系，我没有叫他念观世音菩萨，我没有都没有，结果他也没有问题的，结果他反而相信，师父没有带起我迷信，佛法是可以信受的，我不用献什么神通，我不用弄一些很特意的东西让他去相信我，我让他如何清清楚楚的生活，这就是佛法的真实本意。一定学佛学到最后要都这样，不要学到只有我而不是学佛，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像现在很多都是当然是岔开的一些问题，不过大家也要知道就是说我们在修学佛法当中，有时候我们说在用功，其实是相反的。好，我们正心一尽性，慢慢心专注了，断喜乐，断喜乐就是断世间的这种喜乐的爱好，因为那是一个动荡身心的。我们其实像我们一般的喜乐啊，有喜啊就有悲啊，那你说断喜乐，那我们生活还有什么意思？那我只要跟你举一个例子，我就要告诉你说断掉梦中的喜乐，那你觉得怎么样？梦中的喜乐从来你不曾得过，梦中的喜乐也会带给你很多的悲伤。我要你的是醒来，并不是梦中虚幻的东西。所以我们断喜乐，你会觉得那生活一点乐趣都没有，不是那个意思的，是从迷梦中醒来反而更得自在。所以不要以为学佛到最后是空空洞洞，不是的。我也经常举一个例子，当你的内心犹如一片镜子的时候，仿佛空空都没有什么东西，却能映现一切。当你的内心如底片一般的时候，你拥有一张底影像，可是那个影像必然你会褪失掉了，而你也不会再拥有其他的东西了。所以心空如镜啊，虽然没有一样挂在心头，却是拥有世间一切一切的东西。所以佛陀是一切皆舍，却是世间最丰富的人。你要知道这个道理，舍得下的人才拥有一切，是吧？好，那当前休息四种那个调练心作意，我们应该怎么调练？这个后头会讲啊，要滋润心作意，生清凉作意，静自见作意，云何调练心作意？为由此作意，以可厌患法练心厌理，是名调练心作意。我们要练习的，我们不要说等我碰到烦恼的时候我才来啊，不对的，我现在应该不要这样，平常就要练习。我们对一个东西的习惯性啊，我说人最大的敌人，我们经常这个道理，这种哲学哲理大家也知道，其实最大的敌人是谁？因为我知道，我这样问大家都会知道自己，因为我们学佛向来不会说把敌人当外面的嘛，所以答案都知道。那为什么是最大敌人是自己？你看你看我们的价值观，所以最终也让我们苦的，我们控制不了自己呢。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喜欢的东西就喜欢，看到不喜欢的东西就是不喜欢。有时候我们人啊，对自己，有时候我们静静思考自己啊，其实我们是相当不理性的，我们是相当不理性的。但话有时候我说实在，我到现在最不欢喜的是谁啊？我自己。我觉得最看不惯的就是我自己。 说实在的，真的我最看不惯的就是我自己，因为啊，知道要做，有种种心理的障碍，你就是很苦恼，因为我还没解脱，我很清楚，我还没解脱，我有这个心修行解脱，我也不断在寻求进步，可是我在我的理想当中，我的希望当中，我所体会的佛法当中，我觉得距离还好远好远，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有很多地方还做不到。那这个做不到，所以说我们其实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在我们自己。而那一问自那问自己自己呢，是一个很虚妄的一个习惯性在引导我们。我们是一个经常被我们的一个习惯性引导的人，很多事情。我们比如说我们讲一件事情啊，假如我们现在碰到一件不好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现在假设我们现在出去被脚踏车撞到了，那你觉得是不是好还是不好？会说好的当然也是有点问题了，哎，对不对？撞到怎么会是好？可是说实在，你怎么知道撞到不好？也许就因为我们假设，当然都是假设问题啊。你被脚踏车撞到不舒服，可是也许就是因为你被脚踏车撞到，耽搁了你的步伐几秒钟，所以没被大卡车撞到。可是你说那这是假设的，那这可能发生呢？这可能发生呢？所以很多事情，我们现在碰到的坏问题，我们知道吗？不知道，可是我们会不会马上就起反感？会。我们经常是在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而自己很贸然的给他下定论的。那这个谁出问题？是自己。也就是我们向来被自己的习惯性很草率的把自己带动到自己的一个很不好的结果上。我们也许是认为好的，也许认为不好，就把它驱动到那里去。有到时结果自己受了，那我们会把责任归到很多地方，其实当初是自己的价值判断的。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烦恼很多问题我们必须要调，所以这样看起来就是说，我们要对可厌法要令心厌离。什么叫可厌法？贪嗔痴慢疑，凡是都让你生长，你要知道修行的话，最容易让你轮回，最容易让你受苦的，就是你最容易在那边起心动念的那个东西。所以不要以为说每个人都有他的缺点，不要去比，说实在没什么好比的，每个人习惯，每个人缺点不大一样，别人呢比较强也比较弱，可是对你来讲，他强弱有没有这种烦恼跟你无关，你最切要的要看清楚你自己。当然菩萨到最后会转出来去关心别人的烦恼，可是在你至少自己要修行的第一步，应该了解你自己。为什么你会经常在同样的地方跌倒？就是那一份习气经常带着你一直一错再错一错再错。我说我最不喜欢我自己，就是我一直在同样地方犯错，同样的习惯，同样的思考，同样的步伐，老是在这个地方跌倒。那也知道做不到，那怎么办？别人现在修这个法对治自己，我不一定跟他一样，因为我的烦恼不一样。所以对于一个经常让你升起烦恼的地方，应该升起对治他，经常意念他的过失，要经常想他的过失，不是说有空在想的，日日夜夜经常去想他，这样才能让你的烦恼柔化。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喜欢贪吃，就是说八豆腐腰八豆腐腰都是眼睛饿，其实不喜欢吃，就看到不吃好像很念在这些，就是这样，这个 无意义的行为啊，贪啊嗔啊，像我们有时候容易像现在人的步伐很紧凑，容易起嗔恨心，经常一沉起嗔恨心，你又心里就不安，就跟人家关系不好，跟这个关系不好，跟那个关系不好，你的路生活空间越来越窄小，彼此斗争心越来越强，你始终就是没办法去思考这种嗔恨所带来的过失。我过去的个性也是很强很硬， 可是我也因为这样强的个性让我带来很多的苦恼，所以到最后我自己也慢慢调。讲现实一点，我忍耐一时我可以得到海阔天空，何况我的嗔恨心导致我的面目可憎，我后头我的修行很多都升起障碍，所以经常应验他的过失的，经常想、哎、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所以苦一次，下次如果在同样的问题又起嗔恨心，那你应该要呵责自己，每次在同样的地方犯同样的错误，每一个错误犯完你就要好久的时间才能恢复过来，每次都做这种无聊事情，那你就经常意念他的过失，以后当那个念头久久深入你的脑海里面，你就不会轻易的起嗔恨心，就这样。那就是对可厌拔心厌离，否则的话一旦真修禅定的时候，他一定在这个地方起烦恼。我告诉你，我们现在不会起烦恼是因为我们心没有定，当我们心慢慢细定的时候，我不是跟大家讲过，连念佛念的打个活期第三天第四天蛋糕就跑出来，平常他也不是很吃喜欢吃蛋糕，可是又偏偏打到念佛念到第四天开始都只有跑出蛋糕念南无蛋糕了。你会觉得怎么可能？我告诉你，以我们的习惯几乎什么都可能，如果你平常没有跳舞过，所以为什么要持戒？持戒是一个最起码最起码的，几乎不需要强调的。你假如连戒表象的戒都不持的话，你维系内心的信念啊，那是很难驾驭住，难驾驭住。我们现在修是没问题，为什么？差不多这样，因为你的功夫跟那个定力没关系的。可是当你到维系定的时候，你会发觉你就开始烦恼就浮上来，人烦恼浮上来，现出相啊，在打坐里面现出的相很多类。总之你会发觉，在打坐当中现出很多相。什么相？不管好相坏相，我们讲过了，不管好相坏相，一定让你身心不安。你会觉得好舒服、好快乐，能不能让他不快乐？没办法，那就不安。我们前面讲过，这个我们在分别大小圣外道禅定法的时候，不是有讲过吗？也就是说，我这里可以念一遍哈，我的业嘛跟大家不大一样，就是禅定种类第三项，禅定种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在我们任何修禅定里面，假如因为我们一路上观念事件的话还不是欧文，我们容易产生这样的问题。第十页，这个大家留意一下哈。其实这里讲的都还很浅的、哦、到时候你会觉得哦，那个他讲说那个提讲外道禅定与佛教禅定的关系啊，他说你能证得这个平等空性空相啊，无厌无厌中间啊，上难，第一个外道禅定的上难，上难的中间，有时候会看到有人跟你说法，或者说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或者说平等空相，空无相无厌，无厌无亲，无因无果毕竟空寂，然后这些东西啊都能让你，然后到最后能令众生贪着世间名利之事，又能令俗人速称速喜信无常准，或多慈爱，多睡，多病，齐心懈怠，或促起精进，或变修慧，生以不信，多疑多虑，或舍本圣行，更修杂业，着若着世事种种牵缠，亦使人得诸三昧少分相似。虽然得的好像一样禅定，皆是外道所得，非真三昧。好，那这个下面中间的地方，我们应该啊，因智慧观察，勿令此心堕于邪妄，当勤正念，不起不着，则能远离诸业障。因知外道所有三昧，皆不离见爱我慢之心，贪着世间名利恭敬故。那还有就是，我不是说有一个，我们会产生很多的相。这个相啊，有时候，比如说。打坐完了以后，甚至会觉得，哎，之外好像智慧开了，很想说话。 金大人在动不动喜欢说话，说到没绝招，很清晰。修行的时候境界，其实我现在这里没办法细讲。比如说我们对某些境界有时候会突然很暗，打坐打到最后心好像很静，其实是很暗，那时候已经慢慢进入黑暗。那有的是很亮，亮到对很多东西心突然想动分别，有的人就心慢慢就不会想分别，很钝。有的人突然说很力，力到什么见什么是分别，什么正什么分别，一直动，好像呢搞了一样，心很晃动，什么都分别，这样听不讲，很想说。那你发觉说到最后怎么不得自在，什么动作都无法自己来决定它，这个已经有问题。因为一个大原则，佛法的禅定是一觉而感应的，一觉的感应必须能自己去跟它相应，否则的话会产生很大的问题，到最后不得自在。所以说有人讲说，哎，我现在好舒服，我说你能不能控制到？不能。因为我有一个学生也是这样，他打坐的时候，他一坐就会产生动向，然后问我说那怎么办？他说很舒服哦。我说那你能不能停？他说没办法。我说你凡是动的时候提起正念。他说那可是那很舒服啊。我说你继续下去就完了，因为你不自在，你不能决定，你不能决定的东西就必须放，何况你还觉得舒服，你已经爱坐上去。这个久以后，当他已经确定生根跟你感应的时候，就完了。你那时候一定放不下，别人的话他还听不进去。我那个一个学生，不过现在好了，现在已经好了。那时候他自己因为学生那么多嘛，早课都会打坐将近40-50分钟，他就在那里不做人民就开始那里晃，一直打，然后越晃越舒服，很舒服啊，现在真的很舒服。那可是他说不想停也不能停，但是还是你不能自己去决定的东西啊。因为觉照的东西，因为当你慢慢变成是被驾驭的时候啊，你以后在贪嗔痴慢疑一切不善行的决定权上，你就消失了，你就会被驾驭。所以在要注意看那个，有机会大家去看楞严经。有时候我们碰到有些东西啊，我们产生一些现象啊，它会先让我们产生执着，一旦执着，像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像外道有时候会或者一些相似佛法，他有时候会讲一些所谓戒律啊、禅定啊、智慧，那让你产生欢喜，产生欢喜产生执着，一旦执着让你提到很高，然后再把你放弃，你就造大恶业。所以很多的人啊，像我们现在包括佛教界很多人有很特殊能力，是不是真的？真的有特殊能力是真的，可是所谓真的不是他修来的，是跟邪法相应。有没有感应？会感应，可是当他影响到一段人群慢慢聚集慢慢大的时候，就会出大问题，一出大问题全部垮。这经常会是这种现象，就先让你产生，因为你没有特殊能力不会集结那么多人，先让你有特殊能力有特殊感应，会不会准？会，很多地方都会准，然后慢慢一直集结到了，大家会产生变质。当能力大的时候，当它慢慢变质，一变质以后整个换掉，因为这样比伤害一个人快多了，要伤害一批的。这个在很多地方，这些为什么会产生这样问题，也是因为我们自己观念不恰当。好，云何滋润心作意？为由此作意啊，以可心上法令心心乐，是名滋润心作意。
我们对我们能利益我们内心利益的善法，我们应该要啊注意去想解脱的功德啊，这些啊禅定以后所得的功德，解脱以后所得的功德，我们以这样的注意啊，观一个前面是观察恶的法的过失，这个步骤是要观察善的法的功德，这样才能这心上厌下，也就六行观里面，六行观里面观其苦出障，观其观下地的苦出障，观上帝的圣妙处，观下地的也就不好的东西的苦，很苦粗糙障碍，观上一地的好的功德法的，要观他的圣诸圣妙出处理，能观察他能处理烦恼，所以都必须要对恶法起厌离，对善法起好要，这样心慢慢调柔以后，你再修持这个法才能坚定，否则的话你对恶法不克制它，当你到维系处它就动荡起来，对善法不产生好要，一旦碰到障碍就容易推动起来，所以修禅定的很多成就的不懂，因为实际上我们现在很多人修行条件都不够，还简单的啦，连最起码的应该是周边的认识都没做到，所以你说会成就，其实啊，身心得到一时的感应是有了，那得到大作用不可能。因何身心难作意？为由此作意，以时时间，以可厌法令心厌离，以时时间，以可心法令心心乐，以安住内极境无相无分别中，一境念转，由是因缘对治一切身心出众，能令一切身心事业升起，一切身心情难自明，身心难作意。当我们慢慢去除了这一些恶法，然后对善法产生好药心的时候，你内心你会觉得有种清安，清安绝对不是以体重来量的，那否则像我们这种体重大概就很难清安了，我们又肥又胖，油水很多。其实清安是一种善法增上，在楞严经里面讲，当我们的情重的时候，心身心是往下堕；当我们想善念的时候，重的时候，心身心是往上。所以它不是用体重的，它是用善念念头的。所以当一个人烦恼增重的时候，步伐很沉重。当有认真到那充满了希望，尤其是最重要的是充满爱心，不但爱心里面还有关照智慧，有的人哈也有爱心，可是因为他是不了解，所以他在利益众生的同时他仿佛背着一个十字架，他做久他会有期待，有期待的时候那个心挂碍心会很重，一个人